自己要学好啊，然后才能帮助别人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总说，下面有十句别说。啊，也就是说明什么叫菩萨行，什么叫菩提种。每一句里面，上半句是菩萨行，下半句是菩提种。啊，第一句里面所说的“云何能舍凡夫家，生于如来家”，什么叫做凡夫家？凡夫家不能出六道轮回啊，六道凡夫啊，啊，六道是凡夫家了，不是说学佛。哦，这个发心呢，剃了头到庙里去出家了，那真的出了家吗？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，没错，他出了一个小的家，他换了一个大的家，啊，那个寺庙比他家大嘛。世间谚语有所谓啊，家大业大了，造业就大了。啊，细想想古人这些话了，很有味道。啊，他何尝出了家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表现的，那真的出了家了，他没有家。啊，他的生活啊，日中一时外面就徒步，晚上随便哪个树下打个坐啊就过去了，树下一宿啊，真的没有家了。现在出家不叫出家了，换家，换一个家。啊，哪里叫出家呢？啊，但是不管你是出这个形式的家或者换个大家，啊，总而言之都没出。啊，怎么也出不去啊。可是佛在经上常说，这个家不重要。比这个更重要的，佛说，烦恼是家，这个重要了。烦恼是因呐，轮回是果报啊，你把这个因断掉了，果报自然就没有了啊。所以烦恼是假，古上讲呢，轮回是假，也就是六道是假，你怎么出？ 说到究竟呢，生死是假，你如何出生死？啊，前面所讲的是六道以内的，生死啊，包括六道以外的。六道里面有两种生死，啊，在经上讲的，一种是分段生死，一种是变异生死。啊，六道里头啊，两种生死都有。除了六道之外呀，分段生死没有了，还有变异生死。变异生死一直到一真法界还有。啊，你像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这四十一个位次怎么分的？变异生死分的。所以生死家要是出了，就成佛了，究竟圆满佛。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变异生死。啊，你像我们通常讲的观世音大势至、文殊普贤、等觉菩萨，佛讲出家的意思啊，是要出这个家了。没有成佛都叫凡夫，六道里面，在佛经里面叫做内凡，三界之内的凡夫。啊，四圣法界里面称之为外凡，六道以外的凡夫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出家了，要发心，人人都要发心。啊，要出烦恼家，怎么样把烦恼放下，把烦恼抛弃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在你生活里头，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你应当要知道啊，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。啊，妄想是无明烦恼。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这些东西不放下，功夫就不必谈了，什么功夫都没有啊！啊，你说你修行功夫，什么功夫啊？放下一切执着是功夫，你有没有放下？放下一切分别是功夫，所以从这些地方一想，我们自己认真去反省反省，我有什么功夫？啊，修行这个名词，它的意思是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。行是行为呀，啊，思想是意的行为，啊，起心动念，心的行为、意的行为、言语口的行为、身体造作、身的行为，行为再多都不出这三大类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错了，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叫修行呐。我每一天修正了多少？所以真正懂得佛法的人，真正会用功的人知道啊，修行绝对不是说每一天念多少部经啊，念多少声佛号啊，拜多少拜佛，那完全是外表形式啊。真正用功是在内心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啊。古德常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念头才起，立刻就觉察，我这个念头是正还是邪，这叫智慧啊。我这一句话说出，当说不当说，这是智慧啊。我这个行为应该不应该，这都是智慧呀，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观照啊，啊，这就是觉啊。如果这个思想见解行为是正的，可以做，不要知道不正呢，立刻就禁止啊。这就是古来大德常讲的从根本修，根本在哪里？起心动念之处啊，绝对不叫恶念增长啊，恶念要立刻断，善念叫他念念增长。善恶怎么区分？佛家有两个标准啊，绝对的标准是与心德相应，这是真的；与心德相悖的，那是邪的。这是绝对标准啊。相对的标准，利益众生是善的，利益自己是错的。这话里头的意思很深呐，我们要能体会到啊，为什么说利益别人是对的，利益自己是错的呢？如果我们常常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呢？念念增长我执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破我执才能出六道啊。你念念在增长我执，你哪里出得了六道？怎么修都是六道里头的福报，除不了六道啊。要除六道啊，必须把执着放下，于事出事法再也不执着了这样你才能除得了六道。所以起心动念为自己错了为自己就除不了六道起心动念为众生呢，这个人不在六道中啊。谚语所谓呀，跳出三界外呀，不在五行中。那是什么人呢？ 绝不会有一个念头为自己。而后你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吃亏是福啊，一般人不懂啊，怎么吃亏是福啊？啊，吃亏而不计较，他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他怎么不是福呢？啊，要是给人家斤斤计较，一点亏都不肯吃，啊，样样都占尽便宜，永远在六道之中，没福啊。啊，忍辱是福啊！啊，不能忍，就是不肯吃亏嘛。啊，样样都跟别人争嘛。啊，不知道忍，不知道让，这种人肯定是六道轮回中人。啊，这个我们常讲啊，轮回心。造轮回业，他不会出离六道轮回的啊！真正出离六道轮回的人，对这个世间一切事物绝对不放在心上，啊，人家给我也好，人家骗我也好啊，人家欺负我、陷害我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放在心上，他已经不在这六道里头了。啊，这个话很简单，理很深。啊，希望同学们要细细揣摩。啊，菩萨行，简单的讲。啊，我们从佛经里头来说，说它的纲领就是六度四摄。啊，佛教导学生从初发心，一直到等觉，你都要守住这个原则。啊，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般若，啊，这个禅定般若，啊，这个六条常常讲，讲的很多，啊，诸位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，啊，四摄法是什么呢？人决定不能脱离社会呀，一个人生活。夫妻两个都有社会生活啊，四摄法的意义就是佛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四个原则啊，这个四个原则你要能遵守，你跟所有一切人都会相亲相爱，都能和睦相处，重要啊，特别在今天的社会啊，啊，这个摄是摄受啊，四种摄受众生的方法，讲摄受大家不好懂，现在讲说交际啊，往来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交际往来的四个方法啊，这佛教我们的头一个布施。这个布施跟六度里头布施意思不一样，六度里面布施是广义的啊，我讲过很多啊，那是为众生服务啊，啊，舍己为人呐，啊，是六度里头布施的精义，四摄法里面的。头一个布施啊，这个意思很小啊，范围不大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送礼 啊，人跟人要相好啊，记住常常送礼啊，年节要懂得送礼啊，生日要懂得送礼啊，外出旅行回来要带一点小礼物啊，要送礼啊，四舍法里啊。我常常跟那些其他宗教往来啊，他们问我怎么样，这个用什么方法啊，跟不同的族群宗教往来，啊，我都是用四舍法，啊，但是不用这个名字，讲这个名字他不懂，我讲的是多请客多送礼，啊，这大家好懂，啊，就现在讲说交际应酬法。这样才能常常跟人往来，啊，还得要真的要常往来，密集的往来，彼此沟通啊，通了，问题都解决了，啊，歧视化解了，误会化解了，敌对化解了，他就能和睦相处了。四舍法第二条爱语，啊，爱语是什么意思呢？真诚的爱心关怀对方，啊，绝对不是虚假的，啊，真诚的爱心呢，关心别人，哪有不感动的道理？啊，木头石头都会感动，啊，哪有人不能感动呢？啊，第三个同事，啊，同事，我常常说的，我们今天同住在这个地球上。那么这个概念是一家人，地球是我们的家，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这同住的同这个同事的意思，啊，幕后一条力行，我们所做一切的事，这个事啊，工作对社会对众生决定有利益的，菩萨行简单的介绍，我们要行菩萨道，就一定要懂得修菩萨行，一定要晓得舍凡夫家，生于如来家了，依照诸佛菩萨教诲去做，你就生如来家了，啊，不能把佛菩萨的教诲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我们不但没有生如来家，如来家在哪里找都找不到啊！啊，希望同修们多聊听聊，多想想。啊，认真努力学习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有真实的成就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请掀开讲义第一面，倒数第三行看起。云何能舍凡夫家，生于如来家？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善财童子 参访海云比丘所提出来的问题，向海云比丘请教。那么总共十个问题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昨天跟诸位讲过，可是意思还没有能讲尽。当然这个意思讲尽是很难的，大意总得要清楚。凡夫家，这个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过啊，这个出家了，家有四种，有四种家，有田者之家，烦恼之家，三界之家，生死之家。所以舍凡夫家了，应该要懂得是舍这四种家。如果单单指出我们世俗的家了，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最重要的是生死之家，这个意思很深很广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在内，等觉菩萨也叫众生。众生两个字的含义是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所以他这个定义里头非常非常之广。我们人是动物，动物确确实实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不是一个单纯的。以我们肉体来说，是由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，这是物质的身体。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，所以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，叫色受想行识，这个五大类。色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心，心跟心理的作用。那么在色里面呢，佛又讲，又给它分类，分作四类，叫四大，地水火风叫四大。四大这四个名词是形容，是比喻。我们现在人这个现代的科学都知道，物体是由许许多多原子、电子、粒子组成的。佛在经上讲的，可能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到。佛家用的名词不一样，他说他用这个分析的方法，首先呢叫牛毛尘，牛的毛比较粗那个毛的尖端上可以有一粒尘土很平稳的摆在上面，它不会掉下来，可见的这一粒些微尘呢是很细很细的了。他说这个尘呢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就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比牛毛就细了。 啊，这个羊毛尘再分成七分，就七分之一，叫兔毛尘，这个兔毛就更细了。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呢，叫水尘。啊，就是这个很微细的一些物质啊，它在水里面可以自由往来，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知道水有密度，啊，它在这个密度里穿来穿去不受障碍，叫水尘。水尘的七分之一叫金尘，叫金属。啊，金属它还是有空隙的，啊，密度虽然大，它依旧有空隙。那么这一粒尘呢，在它空隙里走来走去没障碍。这形容它小啊，这是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了，啊，没有法子观察了。现在用显微镜呢，可以看到了，确确实实是这个现象。啊，这个金尘再分七分之一，称之为微尘。啊，佛说，微尘天眼才能看到。可能呢，我们今天用这个科学仪器呀，都没有办法观察到。而微尘还可以分，微尘再分，分成七分之一，啊，叫极微之微。啊，极微之微呀，就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所以极微之微呀，叫灵虚尘，它跟虚空啊做了邻居了。这是佛在经上用这种分析的方法，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极微之微呀，聚集而成的，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业惑相啊，所有物质分析到最后啊，现在科学家叫做基本粒子。那就不能再分了，啊，那基本粒子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了。如果它还能分，那就不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，啊，所以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这些科学的仪器，他把这个物质现象看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啊，告诉我们，物质的现象啊，是由极微之微呀，聚集而形成的，啊，那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呢，啊，是由这个基本粒子，啊，组成电子，啊，电子在组成核子，啊，核子在组成分子。实际上跟佛讲的比喻啊，没有两样。啊，为什么一切我们看的现象不一样呢？现在人讲的，它是这个基本粒子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使我们看到形形色色。啊，无量无边呐！啊，那么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基本的粒子，在佛家讲极微之微，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体，它有四个现象，叫四大。啊，第一个现象，它确确实实它是物质，虽然很小，它确实是物质。物质呢，用地来做代表，啊，地代表啊，它是个物质，啊，这个小物体呀，它有温度，啊，温度呢，我们就称为火大，它有湿度，湿度就称为水大，啊，现在外国人呢，他不讲火的，不讲水，他讲阴电、阳电。阴电 就是经里面讲的水大，阳殿呢就是经里头讲的火大。啊，还有一个现象呢叫风大。啊，风是什么呢？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。啊，叫风动啊。啊，这就说明这基本的物质有这四个现象，称之为地水火风。我们要懂得了，这是今天讲的物理现象，佛经上在几千年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了，虚空法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这个极微之微组成的，所以金刚经上讲啊，一合相，你懂得一合相啊，你才真正体会得佛法里面讲平等的道理，真平等啊！啊，众生跟佛平等呢，决定没有差别啊，万法平等呐，没有一法不平等，为什么呢？全是基本粒子组成的。我们反复不知道，它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，结构不一样，物质完全相同，因为它排列方程式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反复看到金刚钻，哎呀，这是宝石了，非常名贵，看到一块石头，一文不值，其实金刚钻跟石头啊，都是极微之微组成的。它的价值完全平等嘛，毫无差别嘛，排列不一样而已啊。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在这个一切境界里面升起虚妄的分别之处，这个错了。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就能够体会得到佛为什么在天堂里面没有乐受，在地狱里面没有苦受。苦乐是从妄想分别里面变现出来的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哪来的苦乐呢？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天堂跟地狱是一法界，但是我们凡夫啊，感受当中那是决定不同的差别法界。为什么呢？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你才把一法界变成了差别的法界了。所谓十法界无量无边法界，如果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十法界是一法界，也叫一法身。大乘经里面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很深。诸位如果能体会到啊，受用无穷啊，这样你才能入佛的境界啊，入佛境界去有佛菩萨那种的享受啊，这个受这才是真乐，世间的乐是假的啊，世间乐是苦乐之乐啊，他乐有对面，佛菩萨那个乐没有对面，这是绝对的啊，他不是苦乐之乐啊。我们净土宗常讲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极乐也不是苦乐之乐啊，如果苦乐之乐相对的乐 是十法界，是六道里头东西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相对的啊，没有相对的才叫真落。这个理很深很广啊，我们就说到此地就可以了。最低句怎么样能够学反复讲啊，生于如来家。如来家在哪里呢？华严经上讲的尽虚空遍法界是如来家，啊，同学们，我想常常听到啊，佛家有两句话，一般这个法师做佛事当中啊，书文一开端呢，都念这两句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你们想想，这是不是如来家？如来家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平等，没有一法不清净，那是如来家。我们要懂得怎样才能够其如。如来境界就是生如来家了。那么这是补充这几句，再看底下这一句啊，第二句：云何能渡生死海，入佛智慧海。生死是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是幻象，不是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没有生死，给你讲真话，没有生死。啊，骗骗你呢，说有生死。啊，凡夫啊，对于这一切境界相啊，看错了。没有看到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真相就在我们面前，真相就在我们本身。啊，我们一天到晚是习而不察了。啊，生灭现象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我们对于一切现象呢一种错误的观察。现代的科学家，我们也不能不佩服他。啊，他所发现的，所说出来的，逐渐逐渐跟佛经里面讲的接近的。现代科学家认为这个世间没有物质，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一种波动的现象，这个想法跟大乘经教里头非常接近呐。啊，所以我们读了大乘之后，晓得世间有没有物质存在？没有。啊，就是佛讲的极微之微，这个说法不是究竟说啊，这个说法叫方便说。啊，究竟说呢？究竟说这个极微之微都不存在。啊，那是什么现象呢？ 真的波动的现象。啊，什么波呢？我们今天讲叫思想波，这大家好懂。其实比这个还微细，再微细的说呢，心波。啊，这个心绝对不是心脏，心脏是个物质，